欢迎收听微光中的北极星，准备好从这里跟我一起进入微光猫宇宙。嗨，我是微光中的猫 Claire， 又到了跟我一起进入微光猫宇宙的时间了。我觉得今年时间真的过得特别的快，转眼又已经12月了，又到了大家都在设定目标跟准备年度计划的时间，那我也不例外。所以呢，今天我就想来跟你聊聊那些在设定目标之前你需要想清楚的事。那这就要从我过去在商业领域里面的一些经验讲起了。曾经呢，有一段时间，我也随着社会的框架，认为成功好像就是要拥有金钱和某种社会地位。那我也曾经啊，在当时就穿着正装，就觉得自己好像走路有风，然后顶着某种头衔，就觉得自己好像坐拥了一方的成就。那也的确，我曾经呢，走在台北街头，会常常被跟我同一个领域的人认出来，然后呢，他们就会来跟我请教问题啊，或者想要跟我合照，或是他们会来跟我说，他们在我的某一堂课里面，或是某一个演说里面呢，就得到了什么什么什么的，就是常常会有发生这样的事情，因为我当时就是那个领域里面的明星讲师嘛，我常常要出席一些大大小小的这种公开演说的场合，那最高纪录就是我一个人要对600个人去公开演说。那所以呢，年纪轻轻的我就认为说那已经是一种成功了，因为我就被看见了嘛，然后呢好像有很多人认识我，在收入上面也可以说已经达到了某种高收入了。所以就这样子，我就这样追逐着当时那个商业领域里面被框架好的每一个目标，然后一关关的去达成它，直到有一天我心目中的一个终极的目标就在眼前。那当初我在追逐这个终极目标的时候，我心中对它有无数多的想象，我就觉得说，如果有一天我能够达成这个终极目标的话，那我就会过着什么样的生活啊，然后我会拥有什么样的光环啊，然后我接下来的人生就会不一样啦，我可能每一天过的日子都跟现在是不一样的。这是我在还没有达到终极目标之前对于终极目标的想象。可是当那一天我发现我心目中的这个终极目标就在眼前了，我甚至已经提早符合了所有的资格，我知道只要时间到我就能够达到这个终极的目标。但就在那一刻，我却发现原本我的心情应该是要欢天喜地才对，可是怎么我竟然会感觉有一种荒凉跟沮丧的感觉。我突然觉得我的世界好像就是从那种彩色，然后突然变成黑白，变得灰灰的那种感觉。那我就觉得我自己很奇怪啊，所以当时我就花了几天的时间去感受我自己，去感觉在我的内在到底是怎么想的，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然后呢，隔了几天时间，我终于搞清楚我的感受。原来我内在的感受是，达成那个终极目标之后，我反而觉得一切都失去了意义。因为我发现，达到这个终极目标之后，我每一天的生活其实不会有什么明显的变化。我现在要面对现实了，我已经达到了这个终极的目标，但是我却发现，诶，现实里，我每一天的生活没有什么改变啊。那金钱呢，只是账户里面的一些数字而已，的确它有增加没有错，可是呢，金钱它真的就只是一些数字的变化。但是我身上背负的责任倒是多了不少，所以我的工作量也跟着变多了。然后呢，我就发现说，诶，怎么事情跟我想的这么的不一样，就是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对我来说落差其实是蛮大的。那我心里的那种失落感其实是因为这个落差，我觉得这个终极目标跟我想的不一样。然后我就更深入的去感受我的感受，更深入的去探讨这个议题。于是我终于意识到，价值比金钱和头衔更重要。 而我这边在讲的价值呢，指的是人生的灵魂。因为呢，当时我已经体会到了，对我来说呢，金钱就只是一种人生价值的衍生物而已。所以只要掌握到方法，要创造高收入其实一点都不难，一点都不难。它是有一个成功模式的，是有一个游戏规则的。但是呢，那些当我追逐着金钱，内心却始终感觉不到满足的那一种生活，倒是在终极目标达成的失落感里，唤醒了我的灵魂。那在这里呢，我要强调一下哦，金钱还是很重要的，因为只要我们活着，就需要赚钱嘛。那正确的来说，我们需要的是金钱能为我们换取的一切。所以我在当时体会到的是金钱真正的意义，也就是我终于搞懂我真正想要的是快乐，是幸福，是满足，是安全感，是稳定，是自由，是扛得起责任，是实现得了愿望，是爱得起自己和我想爱的人，是有能力创造我真正想过的生活。所以呢，直到现在我都还非常感谢当时那个站在别人眼中的巅峰，但我却感觉如此苍凉，而且不知道接下来该往哪里走的经验。是这个经验让我有机会深入思考背后的底层逻辑，并且改变了我看待人生和事业的重心和角度。如果不是当初的这个经验的话呢，我可能到现在都还困在追逐金钱跟某一种不是我真正想要的成功的这种回圈，就很像是小老鼠在跑这个滚轮的那种感觉，会觉得很累。因为我记得我在当时在追逐这些金钱啊、目标啊、头衔啊、光环的时候，在过程当中，我其实在夜阑人静的时候常常会觉得非常的疲累，那种心里很枯萎的疲累。然后呢，有时候我也会问自己，这样的生活它到底到什么时候才看得到尽头？那我觉得有好多的身不由己，好像永远都有忙不完的事情，然后呢，永远都有追逐不完的目标。可是怎么我心里会感觉这么的空虚？怎么我心里面会感觉明明我已经拥有了大家都很羡慕的一切，可是为什么我就是少了一种心里面的那一种满足感吧，我想是满足感。好，所以我在追逐终极目标的过程当中，有无数个夜晚，当我认为说我正在前往终极目标的路上，就是我相信我现在走在一个对的轨道上，我真的很努力。但是呢，在我走在那条道路上这么努力的过程当中，我却常常在夜阑人静的时候感觉到无限的疲惫，那种体力上的疲惫啊，还有心灵上的空虚，有的时候会让我觉得说，怎么我现在会累到好像变成一个空壳的感觉。但是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其实我在追逐一个虚幻的目标。是一直到后面，我终于感觉到这个终极目标近在眼前的时候，我才突然之间在那种苍凉的感觉里面醒过来，觉得好像什么地方不太对劲。但我觉得幸好我在当时有这个觉醒，如果不是这个觉醒的话，我可能现在还在穷尽一生的在追逐一个对我来说可能是一个幻梦的目标，就是大家都认为说要有钱啊，要有地位啊，然后要有光鲜亮丽的什么车子啊、房子啊。但是那些东西如果在我心里不起波澜的话，它就不是真正能够让我觉得幸福、快乐跟满足的目标。所以我真的非常非常感谢我曾经有经历过那个面对终极目标的时候感觉到失望、感觉到沮丧、感觉到灰暗的经验。那也正是因为这个经验，所以呢，后来我在看待我人生的时候，我所有的重心都变得不一样了。那所以呢，接下来我就要来跟你分享我是怎么样在看待目标这件事情的。好，那比如说像是现在是2023年的尾声嘛，2023年12月了。那在2023年最后的这个月呢，我还是给自己列了2024年要做的100件事。 其实这100件事情我还没有列完呢，但是呢我已经列到一半了。可是呢这个清单里只有几件大事，其他都属于那一种微小事物中的爱。例如每天呢为自己写一句话日记，还有比如说像在夏天的时候要记得每天在水杯里面加一点老姜，因为冬病夏治嘛。还有呢就是我的英文老师教我的，就我现在每个星期都有在上英文的家教课嘛。那所以呢在这个星期三我老师教我可以养成每天早晚练习深呼吸的习惯，有意识的去让身体习惯带进更多的氧气。那我觉得我这两天练习下来，我觉得真的对我的身体是有帮助的，我就真的是早晚还有我想到的时候我就会有意识的停下来静下来，然后为自己做几次的深呼吸，然后在吸气的时候就想象有更多的氧气进到我的身体，进到我的大循环，然后送到我的每一个细胞。所以呢我就发现说，诶，当我这么做，我真的觉得我的精神跟体力都有明显的立刻的变好。然后呢我在2024年要做的100件事情里面还有包括在睡前阅读一个章节的书，我希望能够把这个习惯恢复。然后还有呢要记得爱家人爱朋友爱世界，还有记得要打从心底的爱自己。像这些啊都不是什么大事，它是一些小小的但是重要的事情。然后呢是我要常常提醒自己，我要带着爱，带着爱去做很多事情。比如说像是我在做家事的时候，比如说我在洗碗的时候啦，我在拖地板的时候，都会提醒我自己要带着爱的意识。所以我在做家事的时候，我心里面是觉得很幸福的，因为呢这是我的家，这是我的碗盘，我把它洗干净，然后这是一种家的感觉。正是因为有家，所以有家事的存在嘛。所以我在做家事的时候，我就开始不会觉得说啊好烦哦，我要做家事，我要打扫，然后我已经这么累了，我还要洗碗，还要洗衣服，还要烘衣服，我不会这样想。就是当我在心里面对这种日常的小事带着爱的意识的时候，我反而会觉得啊，我好享受这种做家事的感觉哦，我正在打理我的这个家，我真的很感谢在这个家里面带给我一种幸福跟满足的感觉，它是我的避风港，然后同时它也是我提供给我的家人的一个避风港。还有就是会去感谢我现在拥有这一切。比如说像我有时候啊会站在我家里的客厅，或者站在我的卧室里面，然后呢我会静下来去看这个屋子里面所有的一切，就是比如说我的沙发呀，我的桌子，然后我的电脑，我的厨师机，还有我从布拉格扛回来的木下的复制画，然后还有就是我的寝具啊，我的床啊，然后我的落地窗，像这些我会常常去看向我所拥有的这一切，然后我心怀感谢，真的很感谢，因为我所有的家具每一个物品都是凭我自己的努力赚的钱去买的。然后我就会觉得说哇，我觉得我真了不起耶，我可以成家耶，就是我可以撑起一个家，我可以在这个家里面就是买好一点的家具啊，买好一点的家电，再来就是我可以把这个家打理得很好，然后呢把它整理成我喜欢的样子，干净的样子，然后它可以挡风遮雨，就是这种感觉。所以呢当我在心里面带着这种爱的意识，然后比如说像是我在吃饭我在喝水的时候，我也会带着这种感谢的感觉，我心里面就会觉得说哇真的好幸福哦，真的超级幸福的。所以呢当我在列这个2024年要做的100件事的时候呢，我都是把这种爱的意识放到这100件事情里面。然后呢这个清单里面有当然有一些大事啊，比如说我事业的发展啊，有一些策略啊，然后准备要推出的方案啊，还有就是一些顺序。好，这个是跟事业有关是比较大的事情。在这些事情里面我也会放着一些爱的意识， 那我等一下会好好的来分享这个部分。那我想讲的是呢，如果可以把金钱以外对你来说很重要的那些人事物，还有你想要的那些感受，都放到目标设定的前提里， 那么你的每一个目标，就算是跟赚钱或者运作你的事业有关好了，就都还是能够确保你就走在那个能让你物质和心灵都感觉到满足的轨道上。现在的我仍然很深刻的记得当初即将要达成终极目标时那一种茫然的感觉，所以呢，我在设定目标的方式就持续保持机动性。 比如说我的每一年都会有那个年度专属的目标，于是呢，我的人生里就再也没有出现过所谓的终极目标了。因为只要有一个终极目标，它就代表某一种终点嘛。当你抵达终点的时候，你当然就会失去方向感啊。所以呢，我那个时候在这个终极目标里面呢，我体会到这种茫然的感觉。然后我就知道说，好了，它不应该是一个终点。 因为我的人生的路还很长，所以呢，我的态度就转变了，就是呢，我只有一个很想看我自己能够走得多远的坚持和耐心。那这么一来，我就永远都不会失去方向。好，就是我永远都可以保持我有一个目标，就是我今年会走得比去年更远，我明年会走得比今年更远。 年复一年，年复一年，我会走得越来越远，越来越远。我能够走得多远，我并不知道。但是呢，我有这样的坚持跟耐心，我有一些我想要去实践的理想。那我在这条路上，我要看的就是我能够走得多远。比如说像我在催眠这个领域啊，我就很想要知道我对于人的内在教育，我可以走得多远。 我可以在催眠的这个专业领域里面，我可以怎么样的继续的在进步，这也是另外一种走得多远。那我在教育学生，就比如说我在培养催眠师，还有就是接下来我会开一个系列要设计给一般社会大众的潜意识相关的课程，在这种社会教育的领域里面，我也想要看看我能够走得多远。 所以我有好多好多想要做的事情，但是呢，再也不会出现所谓的终极目标了。我想要知道的是，我在每一个我热爱的领域、热爱的轨道上，我能够走得多远。我需要的就只是坚持和耐心，然后我很确定，这个就是我想要做的事情，这个是我有热情的事情，这个是我喜欢的事情。 那像我自己最喜欢的就是看到别人的成长跟改变，特别是我喜欢看到一个人的内在产生了一个革命性的或是一个蜕变式的转折，那我就会觉得说，哇，我觉得能够参与这种转折真的是一件很棒的事情。我喜欢看到一个人变得更加的闪闪发光，所以呢，我会想要在这条路上看看我自己能够走得多远， 我尽可能的走到我这辈子能够走到的最远的地方，这是我想要看到的事情，我想要做的事情。那这么一来呢，就再也不会有终极目标的存在了。好，然后呢，我就会觉得说，我的每一天，还有我的每一年都过得很有意义，很有方向，很有目标感。那我也不会再去追求说，比如说。 之前有讲到终极目标好像就是我的生活达到终极目标之后一切就会变得不一样，我现在已经不再会有这样的想法了，因为呢，我有想过当初在面对终极目标感觉到失望跟失落的那种感觉的背后，是我其实并不喜欢我当时的生活，所以我才会渴望达到终极目标之后我的生活可以突然变得不一样， 然后能够去符合我心目中的种种的想象嘛，所以我真正要追求的应该是我当时想象的理想的那种生活的状态，而不是期待有一个终极目标可以来救赎我，然后可以来改变我在当时我并不想要的那种生活。 所以呢，我当时真的没有发现我不喜欢我那时候的生活，欸，虽然我在夜阑人静的时候已经有一点感觉了，但是就那些好像不太对劲的感觉并没有让我意识到我正在追逐一场我不想要的梦。好，所以呢，这是我在终极目标里面的另外一个体会。还有就是永远都要以自己还有对自己来说重要的人为第一优先。那这就是我刚刚在说的，要把爱的意识带到跟目标的连结里。所以呢，我在安排事业的时候，我会预留一些应付紧急状况的空间。就像我在上一集节目里面跟你分享的，我在认真的进行反脆弱工程，而且呢，这个反脆弱工程在将来也会继续的运行下去。那我有意识到，事业和金钱是为了支持我自己，还有对我来说重要的人，能够过上理想的生活。所以呢，无论如何，在我的心里，事业和金钱都不会是第一位。那么既然如此，我就先认真的学会玩赢这一场游戏，也就是在事业和金钱这个范围里，找到属于我的成功模式，而且最好是多几个成功模式。就是只要我这么做就一定会成功，这个叫做成功模式嘛。然后呢，找到我的成功模式，并且好好的去累积，去扩张，去创造，去取得物质跟心灵上的平衡，这个就是我现在在做的事。所以说，虽然看起来我好像还是在事业上面很有我的想法，然后在金钱这件事情上面我也有我在追求的一个目标，但是呢，我真正心中真正的目标其实并不是事业和金钱。事业和金钱你可以说它可能只是我的工具，因为呢，事业的模式它决定了我的每一天过着什么样的生活嘛。然后呢，我赚到的金钱，好，比如说我的月收入，我的年收入，它决定了我能够过什么样的生活品质，还有就是我在做事情的时候我可以做到什么样的程度。好，所以呢，我看起来好像还是在从事业，还是在赚钱，但是我心目中真正的第一位并不是为事业和金钱而战，我是为爱而战。这就是我的爱的意识，我心里很清楚我在聚焦的目标并不是事业和金钱，而是背后那些对我来说很重要的人事物，还有对我来说很重要的我自己的内在状态，还有我自己的身心灵的平衡。那以这个爱的意识为前提呢，再回去看事业跟金钱的时候，我的取舍，我的优先顺序，我的布局，我的策略，还有我的底层逻辑，都会跟我只是单纯的在追逐事业跟金钱是完完全全的不一样的。那你可以试着去感觉一下，对你来说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如果你真的聚焦在对你来说最重要的这些事情上面，然后呢，以这个为基础的逻辑，基础的标准，再回头去看你的事业跟金钱，你的想法，你的感觉，会不会在什么地方跟之前不太一样了呢？你可以去体会一下我现在在讨论，在探讨的这个感觉。我在过去的商业领域里面啊，看到很多人，他们真的就是一直在追逐金钱，但是金钱呢，总是又会用各种方式离他们而去。所以你就会看到有些人好像赚的很多，花的也很多，但有些人呢，甚至连赚的多这件事情都沾不上边，他们真的就是小鼠跑轮的这种状态。我觉得这都是因为没有搞清楚自己真正在追求的目标，其实可能是别的。就有的时候我们如果没有觉察到我今天在讲的这些底层的逻辑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受到社会框架制约啊，或是一些家庭的需求的捆绑啊，或者是社会文化啊，或是同侪团体的一些影响，然后就认为说，诶，事业跟金钱才是真正的成功。可是事实上，真正的成功是身心灵全方位的成功。所以呢，在设定目标的时候，如果你能够带着爱的意识，如果你能够真的搞清楚是什么会让你感觉快乐，什么会让你感觉幸福，什么会让你感觉满足，那对你来说的身心灵的平衡 它是什么样子。比如说最简单的一个想法，就是你去想，如果你今天真的不再需要担心金钱，你想有钱就可以有钱，你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都会被钱砸醒。然后如果就是今天好，不管你钱有没有花完，明天在睡醒的时候，天上还是会再掉一把钱把你砸醒。你永远都不再需要去追逐金钱，那那个时候你的每一天你想要追逐的是什么，你想要做什么，那那些当你不再需要担心金钱的时候想要去做的所有的一切，才是你真正应该追求的目标。然后以你真正想要的这个目标为前提，再回过头去打造你的事业，去打造金钱流向你的理想的管道长什么样子。这么一来呢，你就会过着既满足又快乐又幸福又有钱又丰盛又富裕的生活了。好，我觉得这才是一种所谓的全方位的成功。好，那如果你对事业相关的目标设定感兴趣呢，可以去听微光中的北极星的第14集节目，什么是新杠杆时代，从个人企业家的角度来看，又要怎么样设定年度目标跟时间管理呢？那你会在这一集节目里面听到我分享我都是怎么安排事业上的年度计划的。如果你心中还没有明确的目标，或是你正站在某一种迷惘的十字路口，那就推荐你去听微光中的北极星第24集节目，让每一个十年都拥有他自己的归属，并且创造出独特的价值。你会在这集节目里静静地沉淀到自己的生命历程里，用一种更高更宏观的角度去看待自己的人生时间轴，并且有机会跳脱现有的条件和框架。如果你想要取得更多资源，那就当然是欢迎你加入微光猫宇宙了。那微光猫宇宙是一个提供给有意愿让自己的内在力量变得更强大，并且想要跟上我 Live 场直播或课程的人的 email 群组。加入微光猫宇宙的人都可以获得我的直播和课程的第一手消息。那在将来呢，只有在这个群组里的成员会收得到 Live 场课程的资讯，并且取得 Live 的优惠价。之后这些课程上架到网站上之后，就都会恢复成原价咯。那我也可能会不定期用 email 的形式去分享在我的微光猫宇宙里发生的体会领悟或是一些新发现，也有可能会跟你分享一些隐藏版的音档，或是会有一对一让你跟我聊聊的机会，还有更多更多的秘密计划都即将发生在微光猫宇宙里。如果你想加入微光猫宇宙的话，可以在这一集节目的资讯栏找到注册连结，所以现在就快到节目资讯栏里加入微光猫宇宙，并且完成注册吧。也欢迎你把注册连结分享给你的朋友，推荐你的好朋友一起加入微光猫宇宙。最后让我问你一个问题，对你来说什么是比金钱还珍贵的事情呢？欢迎你把这一题的答案在 Apple Podcast 上留言给我，或者你也可以到 Instagram 私讯跟我分享，我会很开心能够有机会认识你。我的 Instagram 账号是 MuiQueen M-U-I-Q-U-E-E-N， 期待在 Instagram 可以见到你。如果你需要更多的支持和资源，我会把相关的讯息都放在节目的资讯栏里，希望对你有帮助。这期节目就分享到这里，我们下周见。Thank you.